二章，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十架做桥梁。一，恩惠的邀请与信心的回应。这本书所描述的是人类在属灵方面的历程，这段历程包括人类在创造、犯罪、恩典和荣耀中不同阶段的生命光景。我们已经研究过，神要人在创造中成为什么呢？人在犯罪时变成什么呢？并且神借着恩典为人做了什么？我们现在要讲到人类整个历史命运中最重要的一点，人要做出抉择，决定现在和永恒的方向。他的决定是关乎他一生命运的。属血气的人，人要仍然住在属血气的层面上，还是要活在属灵的层面上？他对神的恩赐要接受还是要拒绝呢？他要依恋罪恶还是要倚靠神的儿子呢？不可逃避的抉择，个人罪污亦或神的儿子。神给人的第一样礼物就是救主耶稣，因为这是人类的根本需要。这是因为神爱罪人，才肯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。参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。基督降生世上要成为一位救主，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。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基督爱罪人，从天上来到地上做见证，表明他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，为罪人回归神那里唯一的。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，是罪人回归神那里的唯一道路。他是罪人到达神面前的唯一门户，同时也是神与罪人相通的唯一门户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”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属血气的人与神相交的第一步，在于人要痛悔承认自己的罪，并且接受神所赐救主的恩典。罪人必要借着钉死的基督才能来到神面前，否则就不能达到。这对于属血气的人来说，就非要存着一个极其谦卑的心不可了。他要改变自己的整个生命，他要粉碎自己自主、自爱、自信和自高。他要承认自己已经失败，完全不能借着自己的能力来生活。不但如此，他还要承认自己绝对不配活在公义的、圣洁的神面前。唯有这样，人才会落到自我的末路，一直甘愿走到十字架前，承认自己是犯罪作恶的、孤立无助的、毫无希望的，而因此愿以简单的信心仰望被钉十字架的救主，相信只有这位救主才能使他活在至高层面的生活上。现在世上许多人都不认识这一点，他们承认自己昏暗，需要一位导师。他们承认不晓得人生的正路，需要一位人生的向导。他们也承认自己的生活标准很低，需要一位榜样。但是他们始终不肯承认自己彻头彻尾是一个罪人，和承认自己需要一位救主。他们不认为自己是需要基督为他们受死的那一类人。但是荣耀的主绝不单单为了要得世人的轻蔑，或为了要帮助人继续在属血气的层面上改善自己，使人呢变得更有智慧、更尊贵、更有用而离开父神的关怀和舍弃天上的福乐，到世上长受忧苦，最后在十字架上蒙羞受辱。他来是因为世人都失丧了，必须被寻回，又因为世人都犯罪，必须得蒙拯救。他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要叫罪人悔改。 神界的救主基督为世人预备了一条回到他那里唯一有效的道路，他开了从地上通到天上的唯一门户。神借着他的独生子作为救主，使罪人得到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的恩典。主耶稣基督既已死而复活，各处各方的人都得着一个抉择，就是在他们的罪恶与神的儿子中间做一个取舍。因为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自从神的独生子在十字架流出宝血以后，在天父眼中世人便只有接受救主和没有接受救主的两类人。恩惠的邀请，神非但为每个罪人预备一位救主，也要借着福音邀请各种不同语言的民族和国家接受他的恩赐，参加他的筵席，继承他的丰富，以及享有天家的福乐。神有无限的恩典、温柔的爱心、慈悲的怜悯，没有一个人是他所拒绝的。神宣告说，没有一个人的行为好的不必来救他。世人的行为如果真的这么好，他为人类所预备的救恩就没有用了。况且世上也没有一个人的行为因为太坏而不能得救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救恩就绝非完全有效了。凡是信靠救主宝血功效的人，不管他过去怎样在罪恶中生活，怎样在罪恶中堕落，怎样在罪恶的生活中受污染，都不会被天父拒绝，以致不得不进入天家。慈爱的天父对于这些疲乏的、负重担的、饥渴的、穷苦的、流离的和迷途的人都发出这样的呼召，说到我这里来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一节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节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亲爱的听众，你仍然置身在没有接受神恩惠邀请的人群中吗？你觉得困苦迷乱，心中不安，坐立不定吗？基督说，到我这里来，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你觉得不快乐，不知足，不满意吗？基督说，到我这里来，你的喜乐要存在你们，我的喜乐要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。你对于生活中的重担、苦楚、困难似乎觉得不能忍受吗？基督说，到我这里来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你有因为自己经常陷入同样的一个软弱、无力抵抗、一次又一次的试探而灰心失望吗？基督说，到我这里来，在我里面你就可以得胜有余了。你觉得没有任何人、任何事物能满足心中的饥渴吗？基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。你觉得自己尝试过各种方法也不能解除心中的干渴吗？基督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你觉得你的前途尽是失望、困苦、试探，而且似乎黑暗重重吗？基督说，我是世上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你觉得自己被罪恶玷污、异常战惊，甚至怀疑自己的罪恶不能除去吗？救主说，你们只要到我这里来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元必白如羊毛。 你愿意离开罪恶，摆脱私欲的辖制，并且断绝与撒旦的伙伴关系吗？若你愿意，你就可以从这些束缚中出来，进入荣耀的自由，成为神的后嗣，并且承受丰富的产业。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你脱离极大的罪恶，也能满足你极大的需要。这种离开血气进入属灵的境地是很简单容易的，甚至小孩子也能做到。他要求人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抛弃罪恶，选择神的儿子。神要人接受他奇妙的恩赐，就是接受基督做个人的救主。信心的回应，渡过鸿沟的桥梁。对于建造救恩的桥梁，世人可说是无能为力的。这是神的工作，并且是唯有神才胜任的工作。神自己预备材料，并且以自己的巧手奇工筑成这奇妙的救恩桥梁。因此圣经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节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，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，但是神却任由世人自己决定是否愿意渡过这条救恩的桥梁。凡是神恩典所预备的，人都可以借着信全然拥有。本乎恩典的救法是神盼望人借着信心去体验获得的。救恩不是能够用金钱买的或凭德行换取的，救恩是恩典，而恩典只能透过接受才可以获得的。救恩是为全人类预备的，但唯有那些相信和接受的人才能得着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节，我们劳苦努力正是如此，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，他是万人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世人虽然没有参与建造这条救恩的桥梁，但他和这条桥梁的用途却甚有关系，因为他要决定究竟要不要利用这条桥梁渡到彼岸。朋友，你有没有渡过这条桥梁呢？神恩惠的邀请，得着你甘心乐意的回应吗？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些问题，因为无论现在或是将来，在白色大宝座前，都必须回答这些问题。你对于以上问题的取决，比起你过往一生中所做过的任何取决，都要来得重要，因为这个取决关系你今生的幸福和意义，以及你永生的命运。一些真诚的慕道者或许会问：我需要做什么才能渡过这个桥梁呢？我需要做什么才能得救呢？就让我们依次讨论这些问题吧。渡过救恩桥梁的意思，就是要与一些属于老我的东西断绝关系。如果一个人决意要做一个基督徒，他第一步就是要离弃罪恶，归向救主基督。这就是说，他要拒绝罪恶，接受神的儿子。罪人要脱离属血气的生命，进入属灵的生命，这涉及到罪人和神关系的两方面改变。圣经指出，这两种改变就是悔改和信从。使徒行传第20章第21节，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使徒行传第26节第十八第二十使徒行传第26章第十八节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，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明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，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。 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人与老我关系决绝的地方，这是真正悔改和真正信徒的诞生地。在天国的比喻中，参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主耶稣基督把天国比作稗子和麦子一同生长的田地，又比作把好鱼和坏鱼一同网起出的渔网。他指出要等到末日收割的时候，才会把稗子和麦子、好鱼和坏鱼分别开来。今天教会仍有假信徒和真信徒，这情形会持续至主再来。假信徒是从来没有真正悔改过的，我们要先重生。悔改是一种心态的改变，是对神的一种新态度，这态度与过往未悔改过时所持的截然不同。悔改的结果是对一切违反神的东西现今都抱着一种不同旧日的态度。现今许多基督徒称为悔改的行为完全是似是而非的事情，他们的悔改 不是把罪恶看为在神面前的一种真正的可怕及厌恶的东西，只不过是因为罪恶被揭发出来，或是因为恐怕招致罪恶的惩罚，因而产生的一种出于自私和罪恶的悔改心态而已。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回转，乃是一种假装归向神而其实人走向罪恶的行为。真正的悔改能使人蒙恩得救，这是出于对罪的省察，这种省察使他深深知罪，并且从心中诚恳地喊着说，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得救呢？这样的一种悔改是因基督的十字架而产生的。当罪人注目十字架上那没有玷污全权无罪的神的儿子担当世人的罪，喝了苦杯，忍受了刑罚，甚至于死，他的心中就察觉到罪之所以为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。当神圣洁的光辉与神的慈爱进入罪人的心中，罪人就开始产生对罪恶的真正厌恶，于是一种不仅畏罪伤心，而且也由于省察罪的可怕而产生的悔改便出来了。能够像神一样从十字架上去看待罪的人，乃是尝透罪的滋味和体会因为十字架得脱离罪而充满喜乐的人。假信徒是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神的人。我们不要忘记，所谓信就是接受神进入人的生命中，使生命为神所占有管理。今天有许多基督徒自称信神，其实是自欺欺人。有时人会被情感欺骗，以为情感就是信心，这种情感受了别人的伤祸会很快的掀起浮浅的回应，但是真正的信心种子却还没有扎根，所以情感一变，信仰就被抛弃了。有些人所谓的相信只不过是心中承认耶稣基督在历史上的事实，完全没有意思接受他为救主和接受他进入自己的生命。但是那种使人能够获得本乎恩典的救恩的信心，是产生自罪人的一种孤立无助的醒悟。这种醒悟能够使罪人不得不从心中诚恳地呼喊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这样的信心是由基督的十字架产生出来的。圣灵使人醒觉自己孤立无助的境况，接着指引他注目于全能的救主。圣灵指示罪人认识一位牺牲己身担当世人罪孽的主，也使人明白神的羔羊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孽。圣灵表明耶稣基督是一位为人尝透死味的主，并且指引罪人承认说，他爱我，为我舍了命。圣灵也向这个罪恶深重的人保证，在被杀羔羊的血中他能得着赦免和洁净，然后他再进一步引导人信靠耶稣基督，接受他做个人救主，并且甘愿让他进入生命中。关于真正度过救恩桥梁的问题，上文已经讨论过了，如今让我们讨论另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当怎样才能得救。关于这个问题，神的话已经给予我们一个圆满的答案。约翰福音第20章第31节， 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使徒行传第十六章30-31节，又领他们出来说，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他们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神不但愿意穷苦的、不信的、无知无识的、年轻的和没有才干的人到他那里得恩，同样也希望那些富足的、受人爱戴的、有学问的、年长的和有才能的也一样得着他的救恩。得救的道路非常简单，任何人都可以走上，并且不会有人因为自己的穷乏而被排斥。神的拯救、神的拯救都包藏在神所赐的救主上，并且只需我们履行一个条件，就是信靠便可得着。因为凡信靠他的人都不至蒙羞。信靠是很简单的，然而却很全面，它需要人尽上心思、意念和意志。信是个人心里承认神所启示关于基督的一切，我们相信他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。信也包括信托，就是人打从心里相信基督恩惠的工作。我们非但相信圣经里关于救主基督的论述，我们也信靠主耶稣。我们要为自己的得救信靠他、依靠他，但是信也包含享用基督，就是人在意志方面决定接受耶稣基督。信使我们先认识基督是世人的救主，然后再使我们愿意接受他为我们个人的救主。信令我们认识到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之后再引导我们接受这位爱我们、为我们牺牲性命的救主。由此看来，我们知道得救并不是在于认识圣经的教条道理，因为竟敢人可以相信圣经上的一切话，却仍然未能得救。一个人即使做了教友，遵守教会中各种规矩，也可以是尚未得救的。得救不是在于一种道理，也不是在于一种礼节，乃在于一位救主。唯有人信靠基督为救主，接受他到自己的生命中，才能得救。上述的救法，我们可以从以色列的子民脱离埃及法老的统治，并且不致遭灾殃的历史事实得到说明。因为法老违背神，所以他全国一切投身的人畜就被击杀。神借着摩西教导以色列人避过了这场可怕的灾难。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无残疾的羊羔宰了，用血涂在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。神在夜半经过埃及的时候，看见涂血的房屋就越过，不给他们灾殃。所以神说，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。在那夜，能够拯救各头身的唯一方法，就是门楣上羔羊的血。自神的爱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，罪人要脱离神震怒的唯一避难所，就是基督的宝血。神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救是凭着基督的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，并且要我们用信心接受基督的血遮盖我们的罪孽。神今日观察我们个人的时候，就看我们有没有这种罪的遮盖。马太福音第26章28节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彼得前书第一章18-19节，直到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借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基督的十字架是神与罪人相会的唯一地点，神的羔羊就是神与人结合的约。罪人可以向上仰望，并且信靠救主所流的宝血。神往下俯视，并且说，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。凭信接纳神的恩典，救主和罪人便在十字架上同归于一了。我的朋友，无论你是什么人，无论你身处何方，你得到 没有渡过神救恩的桥梁，你有没有信心去接受神在基督里赐给世人的无穷恩典？你有没有相信他，并且接受他做你生命中的个人救主？你今日已经藏在神羔羊的宝血中，并且得到安全稳妥吗？若然还没有，你愿意此刻暂时放下这本书，以信心求告他吗？